大家好，我们是 Sui An Sui Bo， 今天想听部好电影吗？笑什么？
我就突然笑场。
对啊，
你
为什么笑场？
我们今天要讲的笑话，是 Sui Bo 很好笑。
哦，好啊，那你讲啊，我怎样好笑？
我不知道是因为我的声音呢，因为 Sui Bo 常常讲说他听不懂我在讲什么，就是我的声音可能会有一个音频。让他觉得，
对，我觉得大家来评评理，
就是嗡嗡嗡，但他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东西。
嗯，
但是呢，昨天却证明了其实并不是这样哦。因为昨天我们去外面吃饭，然后呢，那个有一道菜，它很特别，它是一定要晚上七点半的时候呢，会有这个主厨推出餐车哦，就是一块牛排，一块牛肉啦，然后他们就是如果有想要点的客人，就会在桌边就是进行。现场的这个切割跟备菜哦，就是顺便有一些表演哦。那个适应生就是讲说，因为我在问他说，哦，他上面有写时间是七点半，是准时七点半才能点吗？他说对，就时间到了之后呢，主厨会出来切。然后结果 Sui Bo 就很狐疑的问了对方说，主厨会出来谢谢？那为什么他要出来谢谢？然后我们就说没有，他是会出来切。这样好笑吗？好，那我再讲另外一个
好
啊，但是这不是你的重听问题啊。
可能吧，我不知道你在讲，
okay.
你在讲另外一个。
反正呢，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追一个剧，叫做黑喵之前，叫做干嘛笑？
没有，我
差点爆雷。
没有，我就想起来这是什么事了。
Okay,
好，你继续讲。
反正呢，我们现在正在追一部剧，叫做《黑喵之情》哦，是一个台剧，还蛮有趣的。然后是在讲那个宠物沟通师哦。另外有一个我正在期待的剧呢，叫做《黑袍纠察队》，也非常非常的好看哦。那有一天呢，我们就前两天我们在排说接下来要做哪一些 YouTube 影片呢，所以我就突然冲出来说：“哎，你那个《黑喵纠察队》什么时候要演？”然后我就哈，什么是黑喵纠察队？我觉得观众一定觉得这为什么好笑，他不知道。
好，反正就是黑袍纠察队，然后跟
黑喵
之
情，
我把它合在一起了。而且我还不只是这样子，就是包含我所有的信件，或者是我们那个 Google Calendar 里面排程位，全部都写黑喵之情。然后我完全就是没有感觉，就觉得他应该叫黑。不是黑喵纠察队
哦，你说我们的排程吗？
对对对
那我们要回去看一下。
好啦，就是应该是不好笑吧。
好啦 ，Anyway， 那我们其实应该现在所有的观众，如果你爱看电影的话，应该都对于最近上映的这个《天能》哦，有蛮多的想法。因为呢，诺兰就是知名的大导，他的作品就是所有人都很期待。那刚好《天能》这部片呢，又是非常的。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形容它，
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
扑朔迷离，
就是一个你第一次看完真的我相信是非常少比例的人会完全看懂，会有带着满满的疑惑出戏院，
然后应该是评价两极，就是喜欢的人会很喜欢，不喜欢的人会不喜欢，就大概不会有，然后哦没有会有三种，一个是很喜欢，一个是很不喜欢，然后一个是不知道自己到底喜不喜欢，
就是很困惑这样子。
对，因为它的剧情非常非常的烧脑哦。那但是撇开这个剧情的复杂的地方不讲哦，它电影本身呢就是一部极具娱乐性，不管是在视觉的特效或者是视觉的呈现啊，音乐啊，乃至于演员的表演哦，都非常的好，就是一部绝对让你可以在看电影的过程中完全的沉浸在这个电影里面哦。当然你绝对会被他的剧情弄得头昏脑胀，
对，
可是这个过程我觉得还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观影体验，
对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呢，我们有出了一支无雷的影评，然后也有一支有雷的深度解析，
对，
那有雷深度解析今天还上了发烧
哦，对啊，久违的发烧，
对，前十名哦，
好久不见了，
真的真的是谢谢诺兰导演，
没错，我们真的是诺兰是我们的提款机，
对，真的。
好啦，那另外一个我们觉得天能好看的当然就是演员哦，因为有没有发现就是那个男主角他叫做 John David Washington， 然后呢他这你们应该会觉得他蛮面生的，应该蛮多人没有看过他
不是太熟悉
作品哦，那他但是呢他其实是大有来头，因为他的老爸 叫做 Denzel Washington、
嗯、
这个大概应该大家都知道，非常有名的奥斯卡影帝哦。然后呢，但是有趣的是这个 John David Washington 呢，虽然是演艺世家出身、
嗯、
但是演戏其实不是他的本业，他原本是打美式足球的职业选手、
哦、
所以你才会看到他其实演起动作戏里面来是非常的利落。你看他那个厨房里那场戏其实打得非常的精彩，
对，而且真的很壮，就是他的胸膛是真的很厚实的，
是是、嗯、然后呢妙的是说他的这个美式足球的背景呢，再加上他的这个演艺世家呢，其实让他在之前在演这个天能之前呢，他其实演过一个五季的 HBO 上面的一个影集叫做好球天团、
oh,
Ballers、
嗯、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哦。然后
Ballers 就真的是那个 ball 然后加 ER，
Baller 就是打球的人，就是球员、
嗯、
Ballers。 然后呢台湾翻成好球天团哦、
嗯、
然后他跟那个巨石强森一起演、
哦、
就是两位，他们两个是剧中的两个大主角、哦
嗯、
然后巨石强森呢他也打过美式足球、
嗯、
就是在他成为职业摔跤手，在他成为演员之前，他也是打美式足球出身的、哦
嗯、
那所以呢他们两个就在这里面，这一出剧就是在讲美式足球，可是呢他并不是以比赛为主，他是以球员的人生
的职涯，
对，不管是球场上或球场下、嗯、所以其实我那个时候看我一开始是被巨石强森这个人给吸引的，因为我是他的铁粉哦。那后来看了之后觉得诶非常的特别，就是这个角度哦，他用了很多你一般人不会去想象到的，比如说在谈判薪资，比如说在谈判、
哦
赞助商，就是这一些我们可能只能从新闻报道中看到、嗯、
对，
可是他却会把它如实的呈现出来，比如说他怎么跟经纪人互动、
嗯、
经纪人怎么样的在保护球员的这个利益之下又要极大化自己的利益，
嗯，
就是有一些这种啊，比如说跟人家谈判有些东西他会为球员着想的同时，可是其实他还是为了自己，就是有一些是这样子的，
嗯，
又有勾心斗角，可是又看得出来他们其实是真心互相的依靠的一个关系嘛。
OK，
然后所以经纪人也很重要，然后还有球团的身份、
嗯、
比如说球队经理，就我们会看到说球员会去争取合约，哇，这个也是非常的精彩。我们因为我们都只是看到他在球场上的表现嘛，
对，
但是私底下他们要怎么去谈判他们的薪水、
嗯、
因为美式足球的这个职业伤害非常的严重，
是
甚至有很多的这个影视作品都有在讲美式足球的伤害、
嗯、
什么脑震荡啊什么的、嗯、所以呢他们的确非常的需要，即便虽然他们的薪水很高，可是因为风险也相对的高，
对，
所以球员们的这个职业生涯其实是相对的来说是短的，比起、
嗯、
棒球，比起甚至篮球都来得短、
嗯、
所以他们必须要非常的一方面保护自己的身体，一方面也要在还能够比赛的时候，还能够打球的时候，要尽量的去帮自己争取他们的利益、
嗯、
所以这个影集有很多的地方就是在描写这一块
哦，
就是球场以下但是对他们来说又非常重要的事情
哦。会让我想到阿汤哥的那一部电影
Jerry Maguire，
对，
征服情海，
嗯，
其实很像、
嗯、
然后你就想说其实基本上就是那个感觉，
对
对。然后呢有趣的是说他到了后面，因为他会随着时间演进，我们会看到有些球员他是正当壮年，比如说刚刚进入那个职场，
嗯，
或者刚刚加入联盟，
对，
身强体壮，然后又是什么如日中天，所以当然谈的时候就很好谈嘛，
对，
所以可能在他身上你就会看到比较多，比如说他怎么去面对这些金钱的诱惑，比如说刚刚出社会的一些小毛
嗯
嗯毛头小子们突然哇这个家财万贯，因为那个都是几百万几千万美金的，
对对对，
突然有了钱他们要怎么去面对完全不一样的人生，
嗯，
那也有比如说到了职涯中期，职涯甚至到了晚年的这些人，他们不再像以前这么的
风光
或者说这么的体能能够那么的负荷、
嗯、
但是又还有一点点剩下的这个斗志在他身上，他也不愿意轻易放弃，那他们要怎么去面对自己，比如说以前可能是主力球员、
哦、
但现在可能是变成替补、嗯、或者是打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的职、
嗯、
的那个叫做什么position、
哦、
那他要怎么样的去调整自己的心态
哦。其实诶这样子听起来其实我们可以不只聊一集耶，因为它等于是里面有蛮多是在职涯上面不同阶段的人的 对啊，角色，
对啊，而且我非常的喜欢他的不管是节奏或者他的故事线的发展哦。
嗯，
那这个巨石强森他在里面，他以前就是一个他已经是名人堂等级的球员哦。然后呢，但是因为他就是在当球员的时候，其实没有好好的去管理自己的
哦，
就是没有去想未来要怎么办，所以其实影集第一季刚开始的时候，他其实是沦为就是保险还是卖业务，我忘了，
嗯嗯嗯，
反正就是说他并不是这么的。
他做的没有很开心，
对，可是他因为毕竟他本身在职场上他拥有非常以前风光的这个成绩了，然后他在球场上身为球员他也受到非常多的尊敬，所以就是看他后来是怎么样的慢慢的又回到了这个球场上，但是就是以不同的身份，因为他后来也有去当经纪人，然后后来甚至在第五季里面他当了球队的老板，
嗯，
就是在他在同一个领域里面不同的职位的不同的形态，
嗯，
我觉得还蛮妙的，
嗯，
那这个影集呢现在五季，
那你会觉得他其实是在演他自己吗？
我觉得多少有一点，而且他在现实世界，我才刚刚最近看到一个新闻，他的确成为了那个美国美式足球另外一个联盟啊，他是叫 XFL，不是我们熟知的 NFL，是另外一个 XFL 的老板
哦，
就他的确在现实生活中他也买了一支球队，
哇，
这样
超酷的。嗯，
好，那在第五季里面呢，因为是最终季嘛，它总共只有五季，然后一季大概是八集左右，一集半小时左右，所以其实还蛮轻松的，追起来还蛮不会很累啦。
嗯，
然后在第五季里面呢，因为是最终季，其实就是在讲他们转职里面几个重要角色的转职，
哎，那真的蛮妙的，因为他们等于两个主要的角色，他们私底下也是转职，就真实人生他们也转职，然后他们演的角色也是转职的。
对，
嗯，
那这个巨石强森演的角色，刚刚就在讲他买下他要当球队老板嘛，
嗯，
那当球队老板就跟你不管是当球队经理或是当经纪人当球员是完全不一样的心态，经营球队跟你实际去比赛是完全不同的，
嗯，
那这个 John David Robinson 就是天能的男主角呢，
嗯，
他演的这个角色叫做 Ricky Jarrett，嗯，然后原本就是一个非常巨星，
嗯，
他是就是一个美式足球的巨星哦，但是他在这一季里面就是有发生一些伤痛，
嗯，
你年纪也大了，就是已经差不多准备要退休，
嗯，
最后几年的时间，但是签了一个好约，可是呢，就出车祸，就导致他必须要提前开始去思考，那他要怎么样去改变他的职涯，
嗯，
然后蛮有趣的，就是他做了很多的尝试，有一集我不再拉你去看，
对，
他那个要去当 podcaster 当广播主
真的还蛮好笑，
对，就是有人去找他，因为觉得他
有很多故事，
一来是有故事，然后二来是有名气嘛，
对，
对不对，然后就找他去，他一开始也很有自信啊，人家就说，欸，你知道怎么做这个广播吗，他说你只要把我放在麦克风前面你就等着看我表演好了
而且他就是一个人，他也没有主持人哦，
对，然后就有，嗯，第一天呢他就当天哦，他说那我们就今天晚上六点半来录好了，
对，
他说哦Today 是今天吗说对，然后下一幕就他坐在这个麦克风前面就说 Yo Hi everybody 大家好，你们我们聊什么呢，你们要不要听床前故事，我女儿很爱听，就真的就是这样子
然
后所有人
就
傻眼，然
后就被进广告嘛，
对，然后那个制作人就说，啊，我们先进广告，
因为他是 real time 直播出去，
对，所以就是隔行如隔山，嗯，
真的，
因为他完全不理解这个生态，
嗯，
就是到底这个是什么东西，广播，
嗯，
他真的以为就只是聊天，
嗯，
但是就像我们一样啊，其实每一集其实 Swibo 都花了非常多时间去做事前的准备，
嗯，就是至少要写个大纲啦，
对啊，
然后以及就是熟悉一下我们要聊的电影或者是影集它的故事大纲在讲什么，
嗯，然后声音我们也调了很久，对不 对，
嗯，对，
不管是硬体或是软体我们都花了很多时间去钻研，
对，当然我们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嗯，
但是我觉得就如同我们之前一开始从图文作家转到所谓 YouTuber 这个角色，
嗯，
我们那时候也摸索了很久，然后也做了很多准备，那从 YouTube 过来 Podcast 的时候我们也是抱着有点战战兢兢的心态，想说诶可能要多听一些就是其他 Podcaster 的节目，然后了解一下那我们的节目定位可以怎么做，然后再来就是硬体设备啊或者是软体的这些文字都要先准备好，才不会 太出糗，虽然我的吞口水这件事情很难一时之间就可以解决，但是目前看起来应该还 OK 啦，
我觉得还不错了。对，
谢谢你。
所以呢，那我们今天呢，其实就是想要透过《好球天团》这一个影集呢，我们个人非常爱的，在 HBO Go 上面，五季已经全部上架，所以你可以一次全部追完哦。那这个影集，尤其是它最新的最后一季，在讲转职呢，我们想要跟大家聊聊转职这件事情需要注意的一些美角，
也就是如何无
痛
转职。
因为我相信转职对大家来说，有经验的人应该都是一个蛮妙的一个体验哦。一方面呢是要跟熟悉的说再见，
对，
那一方面又有一个新的东西等着你。
嗯，
那这个时候呢，很多人也许会在这个比如说情绪高涨的情况之下，因为我相信大多时候呢都是期待着的，
很兴奋哦。
对，那可是呢这个时候有一些东西一定要注意，否则日后会有一些后遗症。
对，因为我觉得既然会要转职，那势必一定是现在的工作不管是让你感到沮丧，或者是你觉得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学习了，而可能有一点想要赶快割舍，想要赶快画上句点，但是通常我们还是会建议就是在原先的工作呢千万千万不可以摆烂。
对，
因为这个世界实在是太小了，就是你永远不知道你今天留下的烂摊子，下一个接手的人他会怎么在外面说你的故事。甚至是有可能你将来是会再遇到同样的一批人，或者是他的谁谁谁。所以我觉得所谓不要摆烂呢，就是你真的就是把你该交接好的工作给弄好。
我自己觉得我印象最深刻，我之前在当这个业务的国外业务的时候，因为业务其实要交接不外乎就是比如说客户名单嘛，
对，
然后不外乎就是现在正在处理的一些案子，
就是要继续 follow up 的事情。
对，那但是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我那个时候刚去做去做欧洲业务的时候，然后我的上一任给我的客户名单九成都是错的。
错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根本就
是电话是假的吗？
就是比如说，因为我那个老板就说那当你就是接他的客户嘛，因为他等于是我去的时候他已经只剩下一两天了，所以其实他在的时候我并没有办法真正去 follow 那些客人所以我要上手，我去到第一件事当然就是先跟所有的这客户名单上的客人去介绍我自己，说我会接过之前那一位业务的工作，但是我就发现说上面的那些名单根本就是已经没有在做生意的就等于是花了我很多很多的时间在做白工，我还是得要一个一个去联络啊。
对，
对不对？因为我后来我还有去问他说，请问一下你这个名单有没有更新的，他就很简单的回来说没有，这就是我每天在用的名单。说那你也可以标记一下，说我都是用记的。说那你怎么不告诉我呢？然后他就不回我了，因为他已经离职，他根本不管你。
对啊，
对不对？
我觉得很多这种人我自己的经验是说，我以前在 P&G 的时候，然后后来呢，我不是先去 NRC 吗？结果你知道，就是这世上就是有这么巧的事情。我原本去的 NRC 它是另外一间公司哦，结果我加入了那间公司没几个月，它就被 P&G 并购，所以等于呢，我又要回到原本的旧公司。但是因为那时候因为那个职位的 title 没有处理好，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是很挣扎要不要留下来。结果是我的前公司，就是 P&G 里面的还在的同那个主管呢，就是我以前老板，直接就找我回去在他底下工作。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当初离开的时候是离开得很不愉快，或者是有留下一些不好的名声，那可能我那时候真的就是一份工作都没有了耶。因为等于我又不愿意被并购进去，然后又就是又要另外再重新找工作。所以我觉得其实是那时候我有离开的算是画上一个美好的句点，然后也让人家觉得说这是一个不错的专业的人士，所以呢还是会愿意再找我回去。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们需要为自己留下一些转圜的余地。
是，我后来其实进游戏业之后，这个其实让我想到一个案例，就之前在前一个公司里面的一个同事，他原本是做行销的，然后他就离职，然后但是呢他就是没有 收得很好，就是留下一个骂名就离开了。那后来我其实我也离开了原本的公司，我去了一间新的公司，然后做了一个还蛮大的游戏，就是有预算蛮多的。然后那个同事呢，他就去了一间广告公司，然后结果就要回头来要想要接我们的业务。
哦，
那就非常的
很常见这种事，
非常的尴尬。因为那个时候走的时候呢，那个气焰之嚣张的，然后就是真的留下了很多的烂摊子。
很常见这种事。
可是回来之后他发现我是 PM， 我是负责的时候，那个真的非常的精彩，就是那个态度的大转变。然后我就真的觉得说，那你当初你早知如此你何必当初，
对啊，
对不对？你为什么要，就是真的没有必要断自己的后路，
对对，真的要留一点后路，然后
山水有相逢，
然后留一点名声给人家探听，因为大家都会传嘛，就是即便是不同产业，譬如说透过广告公司或者是透过一些活动公司，一定都会互相有一些连结，那就打听一下也就知道你过往的一些记录。
对啊，像那个在好球天团里面第五季，就是刚刚讲到那个 John David Robinson， 他演的这个角色，他不是后来去当广播嘛，
对，
广播主嘛，然后他就是在聊一些这个联盟里面的秘辛哦，然后就他也有，因为他也知道这个就是收听的一个收听率，然后再加上他自己本身心中就有一些不满哦，所以他的确在节目上大多都是以吐槽、以炮轰为他主要的风格。当然他讲的也都不能说是错的或者是故意编造的，但是的确是比较不留情面，像他甚至就有攻击那个 Rock 这个角色，因为他后来去当老板，然后他们就认为说，那你现在变成老板你就不会为球员着想，对不对？你所有的那个出发点都是为了钱，就类似这样子去批判他。但是后来他们还是得要见面嘛，所以就变得很尴尬。
对，
然后但他后来也是有主动的去道歉啦，就
是
说你真的不能只是为了你眼前的利益，
对，
或者说你想要出一口气，然后你就一定要把话说死或者
是
做绝，因为这个真的是很危险的。
对，然后呢第二个呢，我们会建议就是你离开工作之后最好是要保留一段的休息时间。意思是说，当然了，我相信大家一定都很乐意，就是如果可以进入下一份工作之前让自己休息个比如说一个月两个月，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为什么？因为它会帮助你去沉淀你的心态，然后让你真正完全归零，然后你再进入到准备好一个完整的心态之后，全新的心态之后，你才进入到下一份工作，你才不会把那个你以前旧公司的一些心态啦，或者是想法，或者是做事的习惯，全部都带到一个新的工作里面。因为其实我觉得公司跟公司之间的文化其实很不相同，甚至是那种人际关系的风格，沟通风
文化，
对，文化也都很不同。所以如果你就是很快的就无缝接轨，直接就接到下一份工作，其实你自己除非你很有弹性可以适应的很好，否则通常会有一点适应不良，你会有一点 shock。
那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去比如说在应征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争取这件事呢？就是
你是说
的时间，因为如果我今天是主管，我当然是希望说那个员工能够越早来越好嘛，那所以如果当对方跟我讲说，我希望能够有个一两个月的休息，我身为就是
我懂
资方，
我
可能会有一点点
我懂
不太开心。
你当然不会用说我要休息一下来做理由啊，对不对？你一定是会说譬如说像以我来说，我可能就会说我有要上一个什么样的课程，然后那个课程我认为是会为我接下来的工作会有一些注意的。然后第二个可能是说我有什么样的亲戚，就是我可能是要回去一阵子，然后要去照顾什么样的家人之类的。
所以基本上就是胡烂哦。
哎，也不是胡烂，你就是你要有一个好的理由嘛，你不能就直接说对，我要休息。
OK。
因为你如果人家第一印象就听到你讲说你就是想要休息，他会觉得你是比较懒惰，或者
是
怎么样的。
可是如果你压一个日期，我觉得是有一点风险的，因为我们也常常看到新闻说确定了要请你然后你就去提离职，然后结果人家又后悔又反悔了，那这样子
有，我以前有过同事遇到这样子的情况。
对啊，那这样没有保障怎么办？
当
然是如果是我啦，他如果今天请我，我想说我明天就去上班， 先把脚塞进门你再说。
我懂，所以这真的要看个人，然后要看你那一份工作你谈的状况怎么样。
OK，
对啊，那如果你这么没有信，就是说不太有信心觉得很有可能会被人家抢走、或者是有什么变动，那没问题，你就直接过去。
OK，
但是以我的状况来说，我会觉得如果可以有一个充分的休息、重新充电一下、再过去下一份工作会是比较好的。
OK， 好，那另外一个我们想要建议大家的，就这个比较不像是转职啦，就是如果你正思考要转职的话，可能也要先去弄清楚说你目标想要进去的公司或想要进去的领域它到底是什么。它到底需要你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或者说它会需要你付出多少的努力。因为很多的时候，如果你对这个领域它如果不是你熟悉的领域的话，很多的时候你会有错误的期待、或是甚至错误的认知。像我们刚刚提到他一开始去做广播，他就以为广播不就是坐下来讲话
对
聊天，但是殊不知完全不是。
所以举例譬如说有点像是你以前从业务工作出来，然后因为你一直想要进入游戏界嘛，所以你那时候先进游戏公司的时候，你还是先从游戏公司里面的业务工作开始做起。所以至少在譬如说产业你不熟悉，但是呢那个职位本身你是
工作内容我是熟悉的，
你是熟悉的。那譬如说像这两个 combination， 那至少要有一件事情是你熟悉的。那你等于只要适应那个产业就可以了。
OK，
所以这样子对你而言就会是一个即便是一半新的领域，但是你还是可以很有自信的 perform、对不对？
懂、那就有点像比如说我们现在踏入做 podcast， 但是我们就不会突然的就莫名的去聊一个完全不相干的题目，我们还是以熟悉的电影做出发点。因为这个也是我们最有自信的，然后也是最上手的东西。所以即便它的形式变成是以声音是以对谈为主，但是因为内容本身还是我们对于电影的热爱跟理解，
对，
那相信就是会比较容易上手，而不是说我们今天突然就要去来聊一个法律。
对啊对，然后而且就是这样子其实对自己在新工作上面也会走得比较长久。你不会很容易就一下子又是 不熟悉的职位，然后又是不熟悉的产业，然后你就做得很辛苦。我举例来说好了，譬如说像我离开 SK2 的时候，我那时候是ABM 嘛，就是品牌副理，然后我还没有管过人哦。那我那时候要转到乐高的时候，我等于是换
了以外
什么除了
就是管过人、
所以你看我转到乐高的时候，我是换了产业，完全不熟悉的产业，就是从美妆转到玩具。
对，
然后呢我还换了职位，因为我等于被 promote 了，就是我从副理变成经理。然后我开始要管，我那时候是要管先是从管2到3个员工开始。
对，
所以我根本没有做过主管
哦，
对不对？所以是其实是蛮恐惧的。那第三个总算有一个我比较熟悉的，就是还是一样是做 marketing， 那至少做 marketing 这件事情是我熟悉的。所以我那时候面对的风险就是有三分之二是我不熟悉的状况。那我觉得我那时候的就是聘用我的老板其实心脏也蛮大颗的，就是他敢这样子冒险说这个人的确没有主管经验，然后他又不是在熟悉的产业，所以他来有可能很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所以那时候我跟我那个新老板就有达成一个共识说我在譬如说前面3个月就真的是叫做学习的阶段，然后就跟在他身边，他开什么会我就跟着，
懂。
然后甚至他要回香港，然后我也跟去观摩。对，那时候就是就等于是所有的状况他都要知道，他就会比较
手把手的，
对，他比较 hands on 一点。
但是我觉得我那时候最感念你老板做的一件事，因为我记得你那时候跟你的属下是其实是一起被 hire 的
哦，对，
对不
对？
对，但是呢你的老板刻意要让那个你的下属晚一个礼拜才 on board，就是你忘了是多久，
玩一个月，
反正就是你会比虽然是同时被 hire，
对，
但是你比你的下属早一个月进公司。
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不管是你的信心还是对那个属下的那个
对，就是感觉会比较好。为什么？因为等于是那个暑假不会认为说啊，原来我老板也才刚来，那我问他什么他也都不知道，嗯，那我可以信任他吗？那我在这新环境有谁可以仰赖？
嗯，
就我觉得这个也是帮助，就是我那个员工他可以更安心一点。即便我只比他 on board 提前一个月，
嗯，
但是至少我会比他知道状况。
嗯，
那对于我老板来说，他也是期待我在这一个月里面要先立马建立自己的一些威信或者是 credibility，
嗯，
就至少就是新员工来的时候我可以教他一些事情，或者是我跟其他人的其他部门的关系也是好的，他在看到我跟其他人互动的时候我不是被贬义的。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哦，真的是很感谢我老板。
而且我觉得你真的运气蛮好的就是你那个时候去，但是不管是你的老板还是你的员工，你的副理就那一位，
对，
都是非常有能力而且非常 nice 的。
对对，嗯，其实我真的必须说我觉得我的职涯真的是很幸运，
嗯，
就是一路上真的是超多贵人，
对，
都就是不管是明的还暗的，嗯，或者是用各种方式都帮忙了我。
OK，
那我觉得真的是这也又回到扣回我们刚刚讲的第一点啦，就是真的是要离开一份工作或者是你在转换工作的时候千万千万不要摆烂，就是无论如何你就坚持到最后一刻最后一秒，
嗯，
然后留下一个好的名声让人家信任你，日后如果山水有相逢他会再愿意再把责任赋予到你身上。
是的，
那甚至呢有时候即便你跟他没有合作机会他也会愿意把你推荐给其他人。那像我以前有几份应征的工作其实就是我的前主管或者是我的其他前同事帮我 refer 的啊。
嗯
嗯，
是，
甚至到现在你看我们就是我等于是离开职场然后来做我们自己的事业，那我们有时候也会需要跟品牌合作，那我现在就会有一些前同事他在不同
的
领域，
嗯，是的，
然后他们甚至还会帮我介绍对对，甚至还会找我合作，那这个就代表是对我的一个肯定，但是我也非常感恩他们，
嗯，
就是他们会就是想到说诶以前有一个就是这样子的同事诶，
是是是，
还不错，然后还可以继续合作。
讲到这个我还觉得我们有时候觉得心里很暖哦，就是我们会收到一些，
嗯，
业务或者是广告上面的就是合作的一些需求哦，
对，
然后来信者他们竟然会跟我们讲说他从比如说高中他从大学的时候就看我们的文章，
哦，对对对，
然后呢，
嗯，
他现在进入职场但是他一直非常的喜欢我们支持我们，所以他即便是进到了他的公司有机会比如说需要演讲或者说需要有一些合作他们都会想到我们。
对，
我觉得真的非常感动
真的
对啊好感动
然后就是在跟他们通电话的时候，嗯，他们就会转为迷妹模式就你是苏一波本人吗？就开始，
真的很可爱，
对，真的很可爱。嗯，
对啊，好啦，那我们其实明天呢也会在 Facebook 上面，就是我们会发一个这个好球天团的 po 文哦，
嗯，
然后我们也有一个金句，就是针对正在转职，然后可能，
嗯，
针对这个影集里面提到转职的时候，我们有写一个金句。
嗯，
那如果你现在正在转职，有遇到一些瓶颈，那我们可能这一句话送给你当一个鼓励哦，
嗯，
叫做把每个被拒绝的打击转换成寻找更好的动力。
嗯，
就是你人生中一定会遇到一些挫折，哦，尤其是在转职的时候，可能转进去之后才发现不如预期，
对，
但是没有关系，就是人生的路都很长哦，只要你好好的把握住几个重点，然后把自己永远都是以最好的一面去呈现的，
嗯，
即便现在的这个情况不是很好的，嗯，你之后也都会能够扭转的。
我觉得就是设定一个自己的阶段性目标，
是的，
那只要你自己认知到那个阶段性目标大概 deadline 是什么时候，
嗯，
然后你要达成什么样实质的内容，
是，
只要自己很清楚那个就好了，有达到你自己心目中的目标就可以了。
是，而且转职其实你要把它想成两个阶段，
嗯，
它是把你之前的那一份工作做一个完结，然后并且要踏上一个新的，
嗯，
所以即便是新的可能暂时不如预期，但是你过往的你已经做了一个完结，所以你可以也用这段时间去思考说，
嗯，
那你上一段工作你到底得到了什么，你带走了什么，
嗯，
对，不管是技能是人脉还是经验，
嗯，
对不对，那即便也许你现在遇到了一些状况，你就好好的审视说，那你这段时间累积的你再去看看，那你下面还有什么样的 选择，都一定可以找到最好的一个答案给你。
嗯嗯嗯，好哦，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然后好球天团也推荐给大家，在 HBO GO 上面可以看到完整的五季。
嗯，
那就先这样咯，
拜
拜。
拜
拜。Thank you.